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
小凡，
晨星，
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零点繁星节目，我是徐小凡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谦。
哎，杨大哥啊，你知道我前几天跟我们电台的张姐妹聊天的时候，她就说啊，再过两年呢，我就可以退休了。那我说你退休之后有什么安排吗？她说应该会回香港跟我的家人一起多一些的时间，然后呢就是要帮我的女儿带她的孩子，就是要看孙子。
哎，我接触的这个退休人士啊，他们说啊，退休以后啊，去旅行啊，帮着照顾孙子呀。
是啊，好像大部分都是要做这些，好像比上班的时候还更忙呢，有时候。
对了，
是。
那圣经里啊，对退休这件事有什么教导呢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:6-8说：“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”我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
那保罗呢，他就是让我们知道啊，基督徒侍奉主是一生永恒的事，
对，
不仅是今生，而是一生。我们要侍奉主，而且我们的侍奉啊是要一直进到永恒里的。所以说呢，基督徒啊是不应该有这个退休的观念的。
对，不要有这种念头哈。
是。那我们在几个礼拜前的节目中呢，就有跟大家讲过啊，不是有钱赚的才叫工作，很多的工作就算做了也没有钱赚，但那也是工作。比如说是在家里面看孩子的这些妈妈，那基督徒是一个侍奉神的人，神今天无论是叫我们在哪里，那个地方啊，就是我们的侍奉的合唱。
对，无论在何处，无论用什么形式，我们都要为主而活，都是在侍奉主。所以啊，严格来讲呢，圣经中没有所谓放下工作去侍奉主的这种概念哈。今天呢，有些弟兄姐妹呢，常自以为啊，神呼召他放下现在的这个工作去侍奉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这个工作呀，不是主叫你做的，那么一开始呢，你就不应该去做。如果这个工作呢是主叫你做的，你就好好的忠心的去做。
没错。那如果有一天主说换个工作，那你才换个工作。
对。
那怎么能凭自己的感动随意的放下工作呢？那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真理，好叫我们知道一生活在地上的这个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呢，每个基督徒都要问自己，今天神把我们摆在这里，让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那我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，该做些什么事情。
对啊，如果神让你在教会里啊有服侍的机会呢，你同样也要问自己，今天在教会里要做什么呢？因为申命记10:12-13说，以色列啊，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遵行他的道，爱他，尽心尽性侍奉他。
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尽心尽性的来侍奉主。
对，
基督徒的一生没有别的事业，唯一的事业就是要来侍奉神，在家里侍奉神，在工作岗位还是侍奉神。
是，
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奉着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做的，都是要为着来荣耀他，也都是为着要来侍奉他的。
哎，小凡啊，那在之前啊，我们已经分享过工作的意义了哈，工作的来源呀、以及工作与金钱的这种关系，是吧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探讨一下工作跟我们个人，特别是啊，跟我们的品格呢， 有什么样的关系。
是，那在上一集的节目中呢，我们跟大家讨论到，倘若我们是处在一个不公平的、我们受到欺负的一个很苛刻的环境里面，那应该要怎么做呢？那当然就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，以合情、合理、合法的方式来争取我们该有的权益。那如果争取无效，那我们的上司、主管、老板不同意我们的看法的时候，那我们是应该离开呢，还是继续忍耐、等候、祷告？我们是满怀苦毒、很埋怨的这样继续做下去呢，还是应该要相信啊，这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呢？
我们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相信啊，神若兴起一个看似不公、困顿的环境，自有他的心意。而面对这样的环境啊，基督徒的反应啊，不应该觉得备受痛苦，只想逃避，而是呢，应该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，寻求神的心意。
因为有的时候啊，神是他是确确实实的兴起这样的环境的，
是
为的就是要我们能够转换一个新的工作环境。那所以呢，在圣经的创世纪31章那里就记载着，雅各在他的岳父的家里工作了极漫长的岁月。那他的岳父�啊，也将他的这个工价是改了10次之多。
对，
那我们要注意，这改了10次的工价不是加薪啊，而是减薪。
是，
所以呢，这对雅各来说呢，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困难，而是这次的难关更大。那于是他就想，那这应当是神在呼召他应该回家，应该要离开的时候了。
我们有时候啊，也会碰到类似这种情况哈。
是，
即便呢，神兴起某个环境，让我们觉得呢，似乎到了应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但却呢，想走又走不了。
对，
神还是把你留下来，不为你开这条新路。所以啊，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到约瑟的故事。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做奴役，被下到监狱里做冤牢，他一路的受苦啊，受委屈啊，但神若没有给他开路，他就是无法脱离这种环境的。他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相信啊，神自有救拔他的时候。当时候到了，神的确不断的高升他的位分，并解救他。
是啊，其实刚好呢，最近小凡也是在我们这个喜乐葡萄树的节目里面，也是就那么巧讲到约瑟的故事哈。
对，
我们的杨大哥还是帮我扮演那个法老王的呢。
是，
对，大家可以去听听，非常的精彩。
嗯，
其实这个故事中就讲到啊，单单就约瑟被下到监狱里来讲啊，他那时候呢就替这个一个是叫酒正，还有一个是一个膳长，为他们两个人解梦。那两个人呢也答应说，一旦出狱之后啊，就会想办法来帮助约瑟的。
对，
那这两个人出狱后，一个就被杀了，另外一个呢，他官复原职。可是呢，他把约瑟给忘掉了，完全没有想到要帮助约瑟。
对，
那这时候如果约瑟他不是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不相信生活中所受的苦难乃是为了改变他的品格的话，那我们想约瑟他心里一定是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埋怨。
是，但是因为约瑟懂得神奇妙的心意，所以他所关心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出狱，他所关心的也不是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有所成就，他所关心的是神能不能让他的生命被塑造得更美好。
是啊，其实我们可以来想一想他的这个故事哈。
是，
如果当时约瑟他是被早早的就是提出狱的话，之后必定他就做不了宰相这个职位了。
对啊，
那因为早先的时候呢，那时候还没有发生饥荒，他如果那个时候就出狱的话，他有可能就已经回到迦南地了。但是约瑟因着神奇妙的带领，最后呢他可以做到宰相这个高位。那约瑟因为神不断的来塑造他，以致当他的哥哥们向他认罪的时候，那他就能够是因着有了属天的不同的生命，能够用真爱来面对他人，他才能够是以这宽大的胸襟来赦免了他的兄长。
对，所以我们特别要记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神真正关心的是我们的品格，他希望我们能够透过努力工作，透过去经营生活，透过各种的经历来培养我们这种品格。
是，
工作中的顺境能培养我们的品格，工作中的逆境呢，也能培养我们的品格。难怪有人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神所在乎的不是我们的工作，神所关心的 神所注意的乃是做工的人，
嗯，
不是我们能不能够为神做什么工作，而是啊，神能够工作在我们的身上。
是啊，神呢，他是要借着各样事情的塑造啊，好叫基督的品格能够建立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。
对，
如果我们能够来认清楚这个真理，那么工作啊，就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人生中极大的享受了。
嗯。很可惜啊，今天有很多人啊不认识这个真理，
是啊，
所以啊面对工作时呢常常患得患失，
嗯，
在得失间啊苦闷啊挣扎啊，更可惜的是虽然经历了工作的磨练啊，却仍然未能建立起基督这种品格来。
是啊，那有些人呢，他们很努力的工作，不论是为国家人民或者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很努力的工作，但是这工作对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呢？我们的工作是要有永远的价值，就必须知道神为什么命令我们工作。
嗯，神要我们的生命啊有永远的价值，是因为神要借着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工作，神也在工作，我们是在做事儿呢，神在做我们这个人。
是，所以呢，基督徒啊就应该对神说：“神啊，感谢你今天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，
嗯，
把我摆到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。
是，
那我相信，借着所做的事，借着所接触到的人事物，我可以变得更像你。”
对，弟兄姐妹，这样解释你们就明白了吗？如果啊你没有抓住这个重点，即使忙了一辈子，也是白忙啊。很多人说呀，工作是为了赚钱，其实为钱工作的人是最笨的。
是啊，
因为真不值得，一点钱就把你给买了。
那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明白主把我们摆在这里啊，就是为了借着接触到的这些人事物，让我们能够变得像主，让我们的人生改变，因为只有像主才会有永远的价值。
是， 品格的建立啊，不止在工作上为我们带来极大的益处，
是
品格的建立啊，也让我们将来能在永世里啊有极大的赏赐。
嗯，
还记得马太福音25:21说的，主人说：“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”
而这个勇士中的奖赏呢，乃是根据我们的品格。那在圣经的撒母耳记上26:23说：“耶和华必照个人的公义诚实报应他。”所以说，基督徒不只有永生，还有永远的赏赐。
嗯，
那神的赏赐呢，是要依神在我们身上所托付的多少来定的。
嗯，
那神的奖赏呢，也是依我们能够经历多少他给我们的喜乐来定的。所以说，神是会根据我们的品格给予我们托付，那也同时呢，决定了我们是能够享受多少神的喜乐跟丰富的。
嗯，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，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？就是忠心。
嗯，
因为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；路加福音也说啊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。
是。
嗯，所以啊，神注重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，也不是我们做了什么，神所注重的是透过一般的工作、教会的侍奉，我们生命被改变了多少。神要求的是对他的忠心。
没错，一切的工作、一切的侍奉，不过呢，都是神所使用的工具，都是为要在我们的生命中建立出基督的品格，要我们能够像主，有主的特点。
嗯，
那如果我们是神所喜悦的人，那我们的身上就要有像基督的特点。那如果我们的生命中是没有如同基督般的温柔、谦卑、忍耐的品格，那即便呢，我们是为神做了大事啊，是我们自己觉得是的大事啊，但是在永世里，这个大事也是不具价值，是没有意义的。
对，圣经中啊，有两节经文呢，是形容主耶稣年少时啊，及他开始侍奉时的状况，那就是路加福音2:40说，孩子渐渐长大，强健起来，充满智慧，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2:52说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，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，都一起增长。
那这里呢，一方面强调主有能力工作，他的身体和他的智慧都已经渐渐长大。
嗯，
那另一方面呢，也强调神和人都喜爱他。
对，
为什么喜爱他呢？因为有神的恩在他身上。
嗯，
一个人身上有恩典，才能够讨神的喜悦。
对，
一个人身上有恩典，才能够让我们去吸引人。
嗯，我们常想传福音，想带人信主，但因为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的恩典，就无法吸引人来信主了。
没错。
嗯，
那主虽是神的独生儿子，但他在地上依旧做工。马太福音13，还有马可福音6里面就记载，主耶稣在传道前是个木匠。那根据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啊，男孩子12以后啊，就要学习一项专业的技能。那因此呢，主耶稣他起初可能就是跟随他肉身的父亲约瑟，在木匠店里面是做学徒的。
哎，我还看过这个油画呢。
是啊，
这个跟他父亲学做木匠的时候的这个描写，
是
从教会历史的记载可以发现哈，约瑟可能很早就过世了。所以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后来都不再有约瑟的记载，甚至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也只有他肉身的母亲在旁边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还为他的母亲安排住处，把他的母亲呢交给约翰来照顾。
是啊，所以啊，一般的圣经学者就从这些推论呢，就都相信那时候啊，约瑟应当是已经死了。
嗯，
那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确定，主耶稣原本应是跟随约瑟来学习，那而后呢成为木匠。
嗯，
那你觉得如果主耶稣在身为木匠的岁月里受雇于某个木匠铺的话，那他跟雇主之间的这个关系会是如何呢？
嗯，
那他是会尊重这个雇主，还是阳奉阴违呢？那他在面对喜欢抱怨的客人时又会如何呢？ 那如果啊，这殿中还有跟他一起工作的伙伴，那他是如何跟他们相处的呢？
嗯，
那又比方说，如果在工作中是充满了竞争，那主耶稣会愿意成全来帮助别人吗？
嗯，
那主耶稣他会迟到早退吗？那他在工作的时候会不会做些私人的事情呢？
是啊，
那单单思想这些啊，就会发现神对我们在工作上、在生活中该有的品格，应当啊是有着相当相当多的教导。
对，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八节这么说：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
那所以呢，从这段的经文中的教导啊，就可以知道神要求我们首要的就是要诚实。那然而我们来看现今这个社会，诚实好像是早已荡然无存了。
是，
但唯有诚实才能够讨神喜悦，那也唯有诚实啊，才能够使我们工作得以长久。因为这谎言是早晚有被拆穿的一天的，也有句话就是说纸包不住火嘛。
对啊，另外啊，神要求我们要听从，也就是顺服权柄。当然圣经里啊说的顺服不是绝对的顺服，乃是相对的顺服。也就是说啊，如果我们是做老板的人，没有权利要求员工绝对的顺服我们，只能够要求合理的顺服。如果呢，我们是做基层员工的，对于上司的要求也要能明辨。如果是违反道德、法律、违背圣经教导的事呢，我们就不必要去顺服他，这就叫相对的顺服。
是，我们是要顺服神而非顺服人。
对，
譬如在家庭中妻子顺服丈夫，在公司里面我们的这个下属呢要顺服我们的上司，这些啊都是神所命定的。
是，
神不是要求我们盲目的来顺服，那我们是需要有智慧的提醒对方要在该谨守的规范内做事。假如呢我们被要求的事并没有是违背法律、道德还有神的命令，纯粹只是对方的做法不合理或者是愚昧，那这时呢我们就要顺服权柄的要求，因为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所设立的，那这是圣经的教导。
对啊，我们要尊重神在我们生命中设立的权柄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这是圣经清楚的教导。
是，
学习甘心的顺服，不只是当面的顺服，即便老板不在的时候，仍然能够尽心的做好我们所尽的本分，这就是基督徒需要被建立的重要品格。
是啊，虽然老板不再看不见，但是神在看着你做事啊。
对，
我们不当呢只做眼前的侍奉，只做这个表面功夫，甚或人前做一套啊，背后又是另外一套。我们的神啊是不喜悦我们这样的。基督徒要讨神喜悦呢，就必须是要做到表里一致，因为不管人在不在，神永远都在。
阿们。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些事不是为人而做，是为主做的，因着为主做，将来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永恒的赏赐，这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这种盼望。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在我们身上成就那永远长存的基业，你要把基督的品格建立在我们的身上，为着这样的恩典向你感谢。求主让我们懂得珍惜每一个机会，顺服在你的旨意中，让我们能活出好品格的生命，好让你的工作可以成就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们。
有全能创造宇宙。 有权柄审判一切罪恶，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。
是喜在今在永